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很快，我们世外桃源已经堂堂已经过了6个月了。
对啊，
真的相当的漫长了。
还可以了。
你觉得还可以啊？
你不要回头看就好了。
不要回头看。
反正我们一次只做一个节目，这样就可以。
一次只做一个节目，
对对，
这样永远觉得好像在做新的节目就
对
了。对
对对，没错。
可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时候，就会常常会想说，这个东西以前讲过没有？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无所谓，是不是？
你说有没有讲过这个东西？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好，我们就在这个美国光辉的七月，难道我们还继续要来谈这个老魔鬼吗？
哎，那当然了，这个你在美国光辉七月，这个约伯这个倒霉还没倒霉完呢。
哎呦，你现在真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树立国旗的时候。我们来讲这个约伯这个可怜人。
我们刚才已经听过二三子念了约伯记第二章，这个第二章跟第一章很像。
对呀，他很多话还是重复的。
对，总之呢，上一次神让撒旦放手攻击约伯所有的一切，从他的财产到他的儿女， 就是到第一章结尾的时候，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这一段的经文是相当的有名的。
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什么叫做在这一切的事上？
从他遭灾的事情上，首先他认得很清楚啊，这件事情尽管是出于撒旦呢，可是约伯完全晓得这件事情是出于神。要不然他就不会这样子了，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不会这样讲了。
他怪罪的对象并不是怪罪到魔鬼身上。
对。
他很清楚这个来源是什么就对了。
今天很多基督徒好像就是很怕把责任归到上帝头上啊。我们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好事就感谢主，坏事都归魔鬼。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不完全是这样。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晓得，一切都是出于他，他不允许这个事情不会临到你身上。
对，
他如果允许的是倒霉事，那你怎么办？对不 对,
对、
约伯又不觉得自己遭到这个下场是他有什么亏欠，比如说是他犯罪啦，神要惩罚他，他自己不觉得是这样。
对，这个是后来我们看后面他的朋友是这么说他的。
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啊，遇到一点不顺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why me。
对，
什么叫做 why me， 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倒霉事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他马上他开始会有种种的思想。
对，
他觉得可能神不爱他，或者觉得可能神不会保护他。比如说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好人会遭灾，这个典型的心态就跟约伯不太一样。那我一般想的答案就是想替上帝说好话，其实没有什么好话好说的，
没什么好讲的。
主耶稣不是讲吗，一只麻雀不是值两分还是两钱银子吗？
两钱银子。
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
是，
所以他说不要忧虑，对不对？不要为明天忧虑。
是，
连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所谓头发都数过了，就是说你们的头发都编了号了的意思。今天早上梳头掉了几根头发，你就可以看看，这是15000号，剩下一根是387号，每根头发都编了号。
以前很多人在读圣经读到这段的时候，总觉得这只是一种形容，其实小贝是这样想的。我们常说我们受了圣灵了，圣灵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真的是住在我们当中的话，
是，
其实不要说头发几根了，就算我们的汗毛掉了，他都知道，因为他就在我们里面。
那是肯定了。
对，
比如说小贝要说什么不当说的话，他老早就晓得了。
对，老早就晓得，但他还是容许我说。这边打岔一下，这一段圣经他有一个地方写得非常对，因为当这个约伯遭遇到这些痛苦的事情之后呢，
是
他用说约伯并不犯罪这句话来写在这个约伯记里面。我想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大部分会去犯罪的时候啊，
对，
其实通常都是在一个你遭遇挫折或很低落的时候啊，对罪的、对一些这些 temptation 的这些更没有那个抵抗的能力，
低了，你心里面对神存有疑问或者存有抱怨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是的，是的。
你也可以说约伯并不把撒旦放在眼里。我们常常有一个思想，魔鬼跟上帝好像是势均力敌，对不对？其实不真的是这样。对，
这所谓善恶二元，善恶二元论，对，你念一次给我听。
善恶二元论，这有什么难念的？
哇，你好厉害！
做节目以前一定要先刷牙。
我是刚刚做节目之前，两边自己耳光打了两三下，嘴巴两边打了顺一点，还是没办法。
不行就是不行。
总之这个善跟恶的这个对立的观念在很多人心目中的自然有那幅画面，好像说神呢跟这个撒旦就是势均力敌，会有这种错觉。
对约伯来讲呢，到底这是神派的好天使坏天使，是容让魔鬼来做，还是就是我倒霉，通通没有关系，那个不是问题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件事情出于神，而神要这样对待我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这是很对的啊。我们常常忘记了赏赐的是耶和华，你呼一口新鲜空气都是赏赐的是耶和华，对不对？我们本来能够活在这个世上啊，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这通通都是赏赐的是耶和华。他把赏赐的拿掉的时候，你就不高兴。我们的健康也是他的赏赐，我们的儿女是他的赏赐，
对，
是不是？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通常心里想的是赏赐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挣来的，
可以这么说，
收取的就是撒旦。
对，你老觉得好像上帝没照顾到你啊。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件事情跟你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没有相关的，对不对？耶和华他的名应当被称颂，跟今天他是赏赐给你，明天他是收取，没有关系。你是高兴不高兴，顺境逆境，耶和华的名仍然是应当被称颂的。
嗯，
对不对？前面是他说的话，底下呢，圣经就对约伯下了一个评语，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哎，这句话讲得特别特别好。
嗯，
啊，这底下有小字说也不妄评上帝。今天很多福音朋友，甚至很多的基督徒，他在问的问题，那个问题的背后就是以神为愚妄。
嗯，
典型的问题，像上帝为什么这样？他如果这样，他就是不公平；他这样，他就是不公义；他这样，他就不爱我们，
嗯，
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
叫算是妄评，就对，或者以神为愚妄。
没错嘛，没错，嗯。我们的节目里面一再的讲啊，《创世纪》第一章，神看光是好的，神看空气是好的，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谁决定什么是好啊？神决定什么是好，嗯，谁决定什么是公义啊？神决定什么是公义，他不可能是不公义的，这个叫做不以神为愚妄。这个问题连问都不用问，
嗯，
这是约伯的态度，这是他的一个立场，
嗯，
啊，这个立场一定要先站定了，撒旦就拿你没有什么办法了。
哦，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对抗撒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对了。
对，这张圣经给我们看见撒旦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
哎，不过已经够呛了，够惨了，嗯，
不，你要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这些事情，嗯，就是说如果你借着约伯的事情晓得撒旦的来路，并且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立场站稳了，撒旦往往也就知难而退了。
嗯，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小贝，我相信你自己一定也经历过，当我们开始好好服侍主的时候，你就在教会里面看啊，比如说这个弟兄现在开始做长老了，或者那个弟兄开始做执事了，或者这位弟兄愿意出去传福音了，
嗯，
正好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他的老板也来找他麻烦，他工作也要他加班，他孩子也生病，他出去他又要撞车，
对，这个是绝对,
对, 对
经历过，嗯，
哎，然后家里又要吵架了，是不是？
对，
不知道从哪里来有这么多的事情。
对，
那这时候你需要决定了，
嗯，
你是继续站住往前走呢，还是你想说哎呦这样不行，
嗯，
那些事情是从哪来的？那个真的是撒旦伸手攻击你，
嗯，
你无缘无故会有一大堆事情来，聚会之前是最容易吵架的，对不对？
嗯，对，
所以明白这个原因的人就晓得啊，福音聚会你最好请吃饭，
哦，
教会要是没办法请朋友吃饭，最好你自己请他吃饭，然后亲自开车接他去教会，
嗯，这样比较稳一点，对不对？嗯，
因为这就是撒旦做工的办法。
嗯，
讲好了要来，到时候为什么不来？孩子病啦，吃饭的时候又吵架啦，
嗯，
夫妻不开心啦，
嗯，
轮胎又爆了。我跟你讲，那个事儿可多了。
特别是主日崇拜的时候要去之前呢，啊，你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我想这个就是特别夫妻容易吵架的
很大的一个
时间。对对对，我甚至曾经在过去几年里面呢，啊，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哦，
嗯。
只要到了礼拜天的早上，也很容易两个人的火气就会升高，莫名其妙的升高。
嗯哼哼。
啊哈，uh-huh, 然后出一个门，例如说到出门有孩子啊，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孩子了，但是那个时候就会
现在有几个啊？
那现在已经有三个了啦。
啊，
但是听众都知道嘛，
赏赐的是耶和华。
对啊，越吵就越恩爱，就生越多，这样懂吗？欸，总之啊，我总是记得常常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会为莫名其妙一件事情，很小的事情，
对，
几乎可以说是每周，嗯，就是在礼拜天的早上。
这听众朋友会觉得我们就讲这东西好像很迷信很幼稚啊，
嗯，
等你自己是基督徒你就知道，真的是这样。
嗯嗯嗯，对啊，
尤其在比较重要的服饰上面，
对，他们会说是迷信，只是我平常讲一开始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啊，
你也觉得说、
啊、我记得就开始有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嗯，开始一两次很巧、嗯、我的小孩子都会莫名其妙发烧或吐，
生病啊，发烧啊、哎、
对，前面几一两次我总觉得这个是巧合，后来一次那很明显，那时候、嗯、
突然的攻击、哎、
对，忽然的就是没有道理，或者是忽
然停不停，
忽然一个孩子他会莫名其妙会这样，好像哭得很厉害，
嗯，
他也没怎样，好像就是让你心情会很乱。
当一个人要服侍神，要往这条路上走，撒旦一定来攻击你。这个攻击是神所容许的，因为神也借这件事情来试验我们。
嗯，
你越是以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一定就离开你逃跑了。那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你站住它就没有了，它就过去了，
嗯，
对不对？开头的时候会有一阵子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如果坚持往前走、嗯、没事了，
嗯，
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不懂得这件事情，他往后一退，他下次要走的时候又发现又有问题。
哦、所以你说遇到这种事情、啊、你最好是不要退，对不对、
哦、你不要退，你一点都不要退、嗯、你很简单嘛，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有感动做的事情，我们应当做的服事继续服事下去，
嗯，
过了一阵子没事了，
嗯，
这个叫做约伯不以神为愚妄，不但心里面不那样想，你脚呢就一直往前走就没错了，
嗯，
可是呢撒旦很不甘心，到第二章我们刚才听过了，
对，
撒旦就跟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诶，这句话当然是听得懂，可是这句以皮代皮这个能不能解释清楚一点？
这个是有点难解释的。我相信撒旦对人了解是非常非常清楚，因为他有几千年的观察。
嗯，
在他看起来，人是身体的奴隶，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臭皮囊的需要，或者说这个臭皮囊落在一个很大的需要里的时候，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哦，所以这个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这是每个人的一个底线，他认为是这个样子。
那他所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嗯，
他必当面弃掉你，当谁的面呢？当神的面就把他弃掉了。
嗯，
啊，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神的面前，那是神离我们最近的时候。
嗯，
撒旦这个话讲得很准确，他所要的事情也是很准确。
嗯，
他要向神证明人是不可靠的、
嗯、
那无论你怎么对待他，你怎么对他好，到了有事情的时候他一定当面弃掉你。
嗯，
所以这个就开始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题目啊。
嗯，
我们今天在讲，好像我相信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很常常听到人家说做见证做见证啊，那有的朋友就对这件事情很反感了、啊嗯，
对呀、啊，有一些有曾经有这个哎慕道朋友跟我说，哎，你们基督徒讲见证都是讲好的啊，
对啊，
不好的，因为不好的都躲在家里不出来讲嘛，
是啊，
所以你们才会说什么信主多好多好，因为好事才会讲出来，这就像人家投资股市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你赚钱的人他就说，哎呀，这个怎么样分析怎么样好，那个同样分析，但他哎他没有赚到这个钱，他不讲。
对，
嗯，
我们自己稍微学了一点经验啊，尤其你看马上新生又要来了啊。很多的教会啊，有迎新会啊，有派几个弟兄姐妹上去做见证啊。哎，我劝你稍微小心一点。
哦，
因为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尤其刚来到美国，他最不喜欢听的几个见证。第一个，
请讲。嗯，哎、我们今天来讲到最不喜欢听的几个见证。
对对对，而、这个我觉得这个相当准啊。
你、这个我相信绝对可以弹出一点火花出来。
嗯、信主，所以你办签证办出来了。
哦，对对对，身份，哎，对啊，你这是办签证啊，什么身份啊，怎么样？就是因为信主，就是说一来美国就变得很容易。这
对啊，因为在听的人都已经是来到美国的。
对，嗯，
他也没有去祷告神，
对、嗯，
是不是？
他没事。
哎，你呢？祷告神就给你办签证，然后还福音朋友他的耳朵是这么听的，因为他不认识你、啊。
嗯，所以我们今天哎，讲到这，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节目也是哈，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在这边要抱歉一下，因为万一你曾经做过这样见证，你还蛮觉得还蛮不错的话，可能我们今天的话可能
多多包容，万事互相效力，
好，万事互相效力，
先贴一点补丁，
好，
先贴一点补丁、嗯、啊，这个真的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讲假的。啊，因为很多人他之所以还会思考耶稣基督的问题，他就听你的见证觉得太荒谬了，所以他忘不了。这 真的吗？
就是这反面的教材。
对呀、啊，对、啊，我们是成了一台戏、嗯。我老实讲，我有什么见证？你不会欣赏那是你的事情。可是我们单从果效、嗯、从这个效果来讲啊，
是、
嗯、这个这些见证不是效果，嗯、找事情啊，啊办身份啊，办签证啊，接卷呐、啊，
嗯啊，生小孩呢。
嗯、这个你比较有经验，这个、我就不讲。
你也蛮有经验的，嗯，哎，特别是这现在年轻一代的学生，其实呢，嗯、做这些见证，除了说可能你刚才会讲的那些他们的考虑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是很在乎这些事情。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切身。我的妻子接不出来，后来我们怎么祷告怎么祷告，真的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办出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真实的。可是这个叫做赏赐的是耶和华，
嗯，
耶和华赏赐人，他不是因为你信主他赏赐你。
嗯、
你单讲这些你反而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你是为了这些赏赐而信主，其实不真的是这样。
嗯，
我们信主在先，你在看世界上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会看出来它是出于耶和华的赏赐。但是还没信主的人，他虽然也有耶和华的赏赐，他却不知道欣赏嘛。
对，
那约伯的见证就很不一样，因为他的见证是在耶和华收取的时候所做的见证、
嗯、
那其实真真正正所谓做见证的意思啊，不是把你身上的感受讲给人听，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对做见证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发生过什么事情、哎、反败为胜，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嗯哎、所以把这件事情讲给大家听。
做见证其实最基本的意义是在撒旦的面前为神站住了。
哦，所以见证的对象不是人哦，是在魔鬼面前站立住。
这个叫做见证
哦，
这个叫做见证。
哎，这个教训很稀奇哦。
这个见证不是说神给你什么好处让你讲出来叫做见证，而是你这个人在撒旦的面前能不能为神站住。这是撒旦亲自下的定义，他必当面弃掉你。你看这个话多厉害。
嗯，
你看了这句话为什么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这些秘密你不晓得的。
嗯，
是不是？为什么要把这个撒旦和上帝的对话写出来？这个你看了才肃穆心惊。你说哎呀，我这个人信主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说天天都活在一个失败的见证里面。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当面弃掉他。
哦，是啊，
是不是？
就是这件事情，嗯，当面弃掉。Yeah. 哎呦，原来见证是这么一回事。
见证是一种生活，见证是一种行为。见证不是讲给人听，那个叫做做见证。
嗯，
见证是你活在神面前，而且尤其当撒旦伸手攻击你的时候，你仍然活在神面前。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不犯罪，不以神为欲望，这个叫做见证。为神在撒旦面前站住了，哎，你这个人就有福了。
嗯，
你这一站住，他下次他就不来了。
嗯，
几次伸手攻击你，他一定停住了。
诶，那蒙哥，你能不能刚好趁这个机会回答我们一位，哎，我们来自远方的听众的问题？
请说。
因为他不是在问到说呢，他觉得很多，特别是情欲上面的事的一些试探，他觉得他胜不过。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那是不是跟这一段，你能把这一段呢，顺便在这个时候来回答这位听众？
这个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提了，但是这个基本上有两个原因、嗯、一个就是历史的原因、嗯、一个就是政治的原因。
哦，历史原因跟政治原因，这个据说呢，蒙哥的这种讲法呢、嗯、导致呢也在中国有个学生他在影响他的成绩跟分数。各位只要有兴趣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话，请上我们的网站，我们很久没有报我们网站 swty1180.com， 对，你就上去看看呢。哎，有一些在远方听众的留言呢，哎，倒是能够让我们耳目一新。
我们先就从家庭里面讲啊，
嗯
啊，当然那位朋友可能还是单身，但是我们先从家庭里面，在基督徒的家里面，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也住在你家里边。
你到基督徒的家里，通常都会看到这个牌子。嗯，
基督如果真是我家之主呢？他无论你在干什么，他都在你的旁边，
嗯，
他都在你的家里，
嗯。
那什么叫做当面弃掉他？什么叫做没办法为主站住？就是假如你的妻子在你的旁边啊、嗯，你可不可以去对另外一个女人动心？不可以的。嗯、 对不对、嗯、
不
他不在你旁边对不好意思你讲的对、嗯、他不在你旁边你都不好意思
嗯，
对不对
对
那假如主在你旁边你可不可以容让你的身子做你情欲的奴隶一下子你突然把这个主不当成主了
嗯，对。
什么叫做主的？主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身子是他的，我的眼睛是他的，我的耳朵是他的。
啊、嗯，
我看的就是他所看的，我听的就是他所听的，我做的就是他所做的。哎，这个叫做我
的
身子是神的殿、嗯、啊，
是
啊，胜过情欲。从这个历史的原因来讲，实际上是对于这件事情。对于主与你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觉悟，
嗯，
就好像你口袋里摆了五块钱，
嗯，
如果这个五块钱是你自己的，那你就随意去花用，对不对？
嗯，对呀、啊，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就是了。如果这五块钱不是你的，
嗯、
啊，比如说是二山子托你暂时替他保管一下、嗯，
那我还是怎么用就怎么用。
哎呀。
你换个人好不好？
换个人是吧？要换谁啊？小贝，你换谁都一样。好了，
蒙哥夫人我就不敢。
哦，换蒙哥夫人。
蒙哥夫人很 serious， 开玩笑，我花掉他，随便花掉他的钱，我还有命可以活。
就是吧？所以你如果是蒙哥夫人，拖了五块钱在你口袋里，你还要还给他的。
还他十块，
对啊，这时候你就麻烦了，你就不会随便花，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我们人得救了也是一样、嗯，我们的身子变成主的了，这不是我的了，不是说我随便用了，
嗯，
我爱吃就吃，爱看就看，爱摸就摸，爱干什么干什么，嗯、这不行啦，
嗯
啊，对于这件事情有了足够的认识，它会成一个力量。
嗯，
这个叫做历史问题。这个历史问题，
这个是历史问题。
对、嗯，这个历史问题跟撒旦与神之间，在约伯记里面所讲的这个也很有关系。
对，
对不对？你如果明白，我们每一次软弱，每一次跌倒，乃是在撒旦面前当面弃掉主，
嗯，
那你就会小心一点了。
对，想到这个真的是哈，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犯罪好像只是说你自己因为胜不过一些眼目的情欲啦，肉体的情欲啦，或者是骄傲，你总觉得说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自己很软弱。其实你现在这么一讲，每次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当面把神弃掉，
一点都不错。这个话讲的是非常准确的，
嗯，
他必当面弃掉你，
嗯，
所以你看神为什么这么喜欢约伯？约伯在旧约里面有个非常特别的地位。
嗯
啊，那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并不是他这个人比我们更天赋异禀，而
是
他
不是因为他特别啊，不是他，
而是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是站在这个立场，他完全知道说我是谁，我是一个人，神是谁？神是全能者，
嗯，
他不断的在检查我，无论在什么事上，他都在检查我，我愿不愿意，我知道不知道，我都活在他的面前。最后他太太不是问他吗？他就讲了，他就说：“嗨呀，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哎，这句话是讲的，哎，真是非常，我觉得非常能够有这样的看法，真是不容易。
这是一个真实的看法，嗯、这个看法能够帮助你在神面前站住。
是的、嗯，
啊，我们今天常常以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你如果以为它是一种宗教，你就觉得说这是靠着修炼的。
是
靠着我做基督徒做了很久，
嗯，
其实不是这样，
嗯，
圣经里面劝我们说，在悟性里面要有充充足足的信心，这句话非常特别。
哦，讲到悟性，嗯，
对啊，一方面我们是说你不是因为明白了才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一旦信了之后，你在悟性里面要有充充足足的信心。为什么？就是说你对神越有认识，你就越有信心。你越晓得这一切的事情它的原本是怎么回事，它的始末是怎么回事，你晓得每次当你受试探的时候，乃是撒旦要你当面弃掉神，你就比较容易站得住了。
嗯，这件事情记在心里面，就会比较容易胜过这个试探。
对,、嗯、对，但是这个是历史原因。
哦，还有一个政治原因，现在是讲政治因素。
历史因素是这样啊、嗯、他对神有一个完全的认识，
嗯，
他知道神绝对不是弄错了，
嗯，
这些事情出于神，但是神有没有这样的权柄做？有，只是赏赐的是他，收取的是他，我绝对不以神为愚妄。对我来讲，所谓神就是不会错的。
嗯，
这个是一个基础的信心，这个基础的信心能够让你在撒旦面前站住。但是现在撒旦来了，他开始攻击你的身体，
嗯，
或者说他要从你的身体上找破口，我们就开始要讲到另外一个所谓的政治原因。我们每次讲历史原因呢，就是讲比较长一点的背后的那个从永远到永远的那种原因啊，
是
讲政治原因呢，就是比较现实的，比较在我身上的眼前的，这叫政治原因啊，因为这样讲比较有意思一点，
不然大家猛一听以为说哎，接下来又要谈什么政治人物啦。
那为什么说他要在约伯的身上找破口呢？这就显出来魔鬼做工是在什么地方做工
啊。你看他太太对他说了，他的妻子对他说啊，
你先讲啊，我怕待会被骂。
神前面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意思就是说随便你怎么搞他都可以。于是撒旦
放手去做吧，
从他面前退去，击打约伯。怎么击打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这个读到这段，看到这个形容，我觉得都胆战心惊啊！这个疮是怎样？是会痒还是会痛啊？还用瓦片来刮他身体，表示他痒会痛到一个程度，他干脆用其他的刺痛来代替这个东西。
就是挤脓必须带血啊，就是这意思。你要是想知道他到底是痒还是痛，小贝你可以祷告啊。
我才不要，
我们可以帮你祷告。
我才不要，
这是撒旦做的。当撒旦这样做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帮凶，就是他的妻子。
帮凶这二字啊，
在这件事情上，
蒙哥，你是今天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你这个蒙哥夫人吵架是吧？
很多听众朋友都以为他妻子是他撒旦给他的差役，在他勒旁的一个。
哎呀，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今天就不再讲了。凡是这样说的人，自己跟主负责。但是总之，在约伯的情况，他妻子就对他说了：“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在英语里面讲的更严重，就是你咒诅神死了吧。Curse God and die。所以他的妻子看得很清楚，他的妻子觉得这个东西呢，在演一台戏。
就你们
对我来讲，哎，对我来讲，他这个妻子非常像这个无神论者。
你白信了就对了。
对你白信
一场空。
对你搞了这么半天，通通没用。以前呢，你说你这个人这么正直，那所以神赐福给你，我是你的妻子呢，我也蛮开心。现在这所有的倒霉事都临到你，不发怨言，我要发怨言，我发怨言你还不听，你看吗？对啊，不，你不犯罪，你不以神为欲望又怎么样呢？你现在自己都遭灾，
对对对，
你自己都遭灾。
这个讲法，我这个讲法，事实上不要说是他的妻子，其实包括基督徒在这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也曾经会有这种念头，哎。
就是了。圣经劝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一个基督徒的路怎么走得好？什么叫做保守你的心？就是说当这样的念头来的时候，你不要顺着它想下去了。
哦，不要再多想就对了。
对，你不要再多想，因为约伯已经替你讲过了，他的太太已经替你想过了，到底谁对谁错，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你如果已经知道了，就不用自己再去走一趟。这是读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在这些基本的立场上，你必须晓得怎么样不浪费时间。
对啊，而且这边约伯的回答有一个地方很值得玩味，对不对？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
对，
那表示他这个太太本来不是这么糟糕的，平常其实是不愚顽的。
也有可能就是约伯很会说话的。
哦，真的啊，我是觉得你这个比较有可能是他这个太太。
你讲的比较有道理。
他这个太太可能平常跟他还一起走天路，对不对？
有
可
能
还也是相信神的时候，但是到这个节骨眼，他太太真的顶不住，看他这么可怜。
约伯的儿女也是他的儿女，都丧了命了。
不，心里一横，还这样讲这句话。
约伯显然不是不晓得这种说法。
对，他的反应还蛮平和的，很奇怪。
平常到处都有这样的人，这个叫做愚顽妇人。你说话不要像愚顽妇人一样。
愚顽是不是跟卖那个鱼丸有什么关系吗？鱼浆去打一打，做成一个丸，
就是说话有腥味的意思。
鱼丸的妇，
对呀、啊。他所谓鱼丸，就是说你对神在基本的认识上有了偏差了，这个叫做鱼丸。而且转不过来了，你的逻辑比神大了，你用你眼见的事情来判定神的本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遭灾，所以神变成不公平了，这个奇怪。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这个政治问题、政治因素，从破口下手，然后呢？
底下一句话就很值得我们注意了。这一次啊，他就不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并不犯罪。他说什么呢？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什么叫做以口犯罪？
哎，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之所以会犯罪啊，他那个工具是什么？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政治原因，这样您听懂吗？
把这个工具讲的
很切实，这是一个工具问题。
切实，
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叫做破口？为什么魔鬼要去攻击他的身体？因为人的犯罪跟我们的身体有100%的关系。
是，没有身体怎么犯罪呢？你无从犯罪起啊。
这个以口犯罪啊，我们大家不太这样想。我们说的犯罪一定是什么啊？杀人了，对不对？打架了，偷东西了，讲话不算犯罪。
对呀、啊，怎么会讲讲嘛？我看他不顺眼，就骂他几句，这不算什么犯罪。
主耶稣讲的话很清楚，他说：“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因为心里充满的就从嘴巴里发出来。心里如果充满了，嘴巴一定发出来。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的身体，就我们再说啊，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耳朵、我的嘴巴，尤其我的舌头，背后都有另外一个主人。”这个是撒旦能够攻击得到的地方。你看神跟他讲得很清楚啊，你保留他的性命，他的身子随便你攻击他。因为这个身子啊是卖给罪的。
听你这样一讲，他这个身子的攻击不见得只是说让他头上长疮啊，很痛苦。他光光让我们会以口犯罪的话，这也算是他在撒旦在攻击我们的身体。
因为讲的很简单，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当你的身体有需要的时候，那个需要就会大过你的灵魂的需要，你的口、你的眼、你的手就变成了他的工具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节目做了一半，突然肚子痛。
你是肚子痛，不是肚子饿还没关系。
肚子饿还可以忍一忍，肚子很痛那怎么办呢？
非得要去稍微疏通一下。
对呀、那这个时候谁大？
你这个非得走不可啊！你凭着你的意志，那继续这样
在
这边做下去的话，对
不对？
对啊，那我想我们的现场就一片臭气熏天。
就这个例子好像很粗啊，可是非得这样讲，听众朋友才会听得清楚。虽然闻不到，对不对？
所以你的心智，你是想要再把这个节目好好做下去，但是你没有办法，遇到就是没办法，你非走不可。就
怎么想，你怎么愿意，你打不过你的身子，因为身子是你的主人。当你的身子来主宰你的时候，这个就麻烦了。当然你说这种吃喝拉睡这种事情是无所谓，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对不对？
不，你讲那个也是蛮贴切、蛮实际的，对不对？就忽然想要上、这个、
可以的，听众朋友听懂了，
我不讲了。
或者你晚上读书，明天要大考了，是不是还没有念完？
对，
不能睡。
但还是想睡，怎么办？
等你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早上了。谁赢了？你的身子赢了。还有呢？比如说你病了，你想不想死？你说我不能死，
你还是得死啊。
谁赢了？你的身子赢了。
死原来是给身子赢去。这还是我新鲜的讲法。
这不是新鲜的讲法。
死不是这个身体被打败了才死。原来死是指身体赢过我。
是啊，当你的灵魂还愿意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的身子却不愿意了，他却不听使唤了嘛。我们在以前的节目稍微说过一些啊，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用泥土造了人的身子。这个身子呢好像一件衣服等它的主人来穿。
对。
是不是？那他造了这个身子之后，假如上帝去办别的事情过了2个小时再回来，这个身子还在那里的。甚至过了10000年再回来，这个亚当的身子还在那里，他乖乖的。
不会坏。
他没有他自己的意思。你懂的意思吗？他没有他自己的主张。因为他的主人还没住进来。所谓他的主人住进来，就是神吹了一口气，这个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呢，他的灵魂一定比他的身子大啊！听众朋友，我先说啊，这个我们以后在节目里会不断的重复。
对，蒙哥这一方面还会再次的再讲。
因为这就是让你得胜的一个技巧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你如果这件事情不明白，那你非常非常容易失败。你简直就没办法。我们犯罪了之后呢，这个身子里面突然多了一个室友。
多了一个人。
甚至你可以说多了一群人。
哦，对啊，我们讲过那个鬼进来 是一群一群的来的，
他一群一群的进来，他可以是以罪的方式进来，他可以是以鬼的方式进来，总之他有他的主张啊，他有他的想法，这些主张想法通通跟你的身子有关系。你为什么会说情欲的事情胜不过？这句话本身非常矛盾。
哦，这句话本身是矛盾。
对呀，你既然知道他是情欲，你显然不想跟着他去，可是呢，他又能够胜过你，表示他有他的主张，他有他的办法。你碰到他呢，你怎么抵挡他呢？还是输了，对不对？你的身子不听你的，哎，这奇怪吧？这麻烦了。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大家大部分的人，一般来讲都有一个错觉，以为身子可以听我？
哎呀，你叫他刷牙他就刷牙，你叫他梳头他就梳头。
对呀，
你叫他不要去干这坏事，哎不行了，他突然不听你了。
哦，
为什么？
有
的事情上你做不了你身子的主，在有的事情上撒旦要伸手攻击你，撒旦知道这是他的工具，你的身子是他犯罪的工具，那你说这东西怎么办？
对呀，
甚至我们得救之后，你的身体仍然是一个所谓取死的身体，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对呀，而且呢，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说他信主之后呢，他抱了一个很大的希望，他觉得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以前这些所谓胜不过这些试探，
他都会胜过，
他应该都胜过，但是当他一旦他发现他胜不过的时候，他就对他相信的这个信仰一下就变得很失望。曾经遇过这样子的朋友。
这个要讲道理啊，讲得挺复杂的，而且我怕我们讲得太枯燥，我就讲一个例子，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个例子讲出来，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明白个差不多。
对
啊，
你这个例子尽量讲，要不是讲小辈都没关系。
几年以前，美国的北部啊，有一部火车头，拖着几节车厢。
什么叫做美国的北部有一个火车？哦，就有一列火车，
有一小列火车，
一小列火车
一下子失控了，
失控，
上面也没有司机。
无人驾驶的火车，
它就从北边往南边一直开。
怎么有这样子的火车？是它本来有，但它跳开了还是什么？
好像是跳开了，对。
哦，跳开了，它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火车。
对，跳开了，这个速度就一直在增加。
哎呦，哎，这听起来是电影情节。
哎，是啊，增加到45迈/小时。
那已经算蛮快的了，火车
的速度这样
也不算，
很快了，
不算慢。
你怎么办呢？
对，
对不对？
火车头冲力非常大，很难让它
停下来。所以他们就想尽了办法，甚至有这个警长用枪去打他的轮子，这个显然是以卵击石啊。
这警长可能稍显
没
有尝试
一
点。他的轮子，拜托，他轮子不是橡胶做的，你打他怎么用呢？
他就往南一直跑，跑了很远很远，
然后呢
就停不下来了。
哦，就这时候蜘蛛人出现了，把他挡住了。
蜘蛛人也没出现，超人也没出现，蝙蝠侠也没出现。
那完了怎么办？
这问得很好啊，那怎么办？
对啊，怎么办？这个听众朋友，要是还你在别的地方没有来过美国，你不要以为美国是很进步的国家，美国很多乡间的地方啊，
对，它
那个铁路平交道是没有栅栏的。
对，而且他们一直在要求立这个法，可是一直都没有弄，就是说他们希望在火车厢的边上能够贴上反光板。因为到了乡间很黑的晚上啊，
对，
他这个火车100节这么长，
对，看不到。
等开到50节之后，在你这个平交道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那种很大的声音了。
对，
然后你晚上开个车子，你也不知道到了平交道，你也没注意，
对，
对不对？
撞撞
美国人喜欢里面开个音乐，窗子关起来。
你现在更麻烦，现在车子里面走长，里面还有电视可以看。
就是啦，等你发现前面是火车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
是
啊，每年都要这样死一些人。他们就希望能够装上反光板，所以车头灯，我们车头灯一照可以照出来。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被通过。
好，那回到那辆飞奔往南的火车，
哎，
后来怎么办
呢？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对不对？照说我们的灵魂应该是我们身体的主宰，可是你就会发现，到了重要时刻，他这个火车头就拖着你跑，你怎么你就拉不回来？你几乎可以预期的。
哦，所以你就是说这一节火车里面，这火车头就是变成那个我们的身体，就对，身体拖着我们的灵来跑，就对。
它本身有另外一个主人，叫做罪，叫做你的情欲，叫做撒旦的工具。
哦，它就是那个火车头里面的源源不断，
对，
一直在燃烧的那个
能源。你拿它怎么办？
你
无论多么想叫它停住，你不要它这样下去，它仍然会这样下去。犯罪的人心里面很痛苦，它是双重的痛苦。
是。
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可是他又知道下次自己一定还会倒。戒过烟的人就晓得，
没错，没错。
抽过毒品的人就晓得了。
是的，
他下的毒誓说：“我再也不要这样做。”可是里面一念一动，他就去了，
是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一做完，他心里又极其的痛苦。
是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那人是根本活不过来的。
嗯，
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口成为你的，你的眼成为你的，你的手成为你的，不要跟着这个火车头跑，那你就看最后美国人怎么把这个火车头救回来就晓得了。答案非常清楚。
哦，我依照这个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的情节，一定是找一节铁轨，然后把那边爆破掉，
嗨呀，
对不对？让它不能再往下走，就停在那边自动翻覆，它就不会危害到城市里面去，在乡间把一节火车爆破掉，
这个太费钱了。
哦，这个太费钱了。可这样比较精彩。
答案一讲出来，大家一定会想说：“哎呀，这个答案还不简单？我不早说，这他们怎么这么久才想到？”
答案是怎么样？答案就是就不让他跑嘛，是不是？
那也不
跑累跑没了，他没能源，他就停下来了嘛。
没这么简单的，
没这么简单。
这一路上，你想想，他要是出事情了，这个赔不起啊。
哦，我知道了，他在找另外一节火车头去追他，然后
小贝，
嗯，
不错不错，
怎么样？
有进步。
有进步哈，
请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鼓励鼓励。
哎，请打281-5619747。
小贝
打电话来是来要圣经啦，我们送圣经给你啦。嗯，不用鼓励小贝啊，小贝鼓励的话，哎，可能就马上
泛滥成灾。
对呀、啊，马上可能就会犯罪，骄傲的罪就会出来了。
总之，他们找了另外一个火车头去追他。
嗯，追他
撞上去呢，这个火车头的力气比较大，
嗯，
就把这个车厢怎么样啊？往回头拉，
哦，把往回头拉，哎，这个不容易，嗯，这个不容易。
这样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基督徒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怎么样胜过情欲？除了刚才所讲的，你需要知道我们是一个需要活在神面前的人，而且撒旦一天到晚要我们当面弃掉神，这个就是撒旦的作为。
嗯，
啊，你每次想要犯罪，你也可以说是撒旦在引诱你，严格的说并没有错。
嗯，
那个目的是属于撒旦的，他要你当面弃掉神。那你要怎么样能够胜过？除了认识这件事情的重要，知道你完全是属神的之外，你一定要在技巧上明白啊。
嗯，
你的身体仍然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人呐、啊。这个主人呢、啊，直到你的灵魂离开身体，或者说直到你死，这个问题没办法真的解决。你知道有人死前最后一件事情，他就是要犯罪，你知道吗？
啊，是什么讲吗？人家说人之将死，到底其言也善哉，
不见得。
对啊啊、哦，不见得、啊！
你把监狱里面的人放出来，你说还有一天可以活，你今天要干什么？
哎呦，他们还是在继续做奸犯科吗？还是
对、哦、做个过瘾再说，明天就要死了吗？
哦，真的、啊，哎呀，这人性。
所以圣经上有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怎么回事呢？”
嗯，
所谓已死的人，就是说把你那个犯罪的工具给你烧了，给你拆了，把你的车子给你烧了，你往哪儿去？是不是
想犯罪都没办法？
对，撒旦之所以要攻击约伯的身体，那是因为我们的身子是罪的工具、
嗯、
我们的身子仍然是卖给罪的。当你身子有需要的时候，你的口就会犯罪，你的眼就会犯罪，你的手就会犯罪。但你要怎么办呢？你的身子必须被另外一个火车头拉着。
嗯，
那就好了。
嗯，
这个火车头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圣灵，神的灵、神的灵来把你这个脱轨的火车接上。你什么时候跟着他跑，他就跑；你什么时候不跟着他跑，你仍然还有一个失缰失控的火车头继续拖着你往犯罪的路上走。所以圣经的话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不是一句废话，这是一个诀窍，很重要的诀窍，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诀窍。
所
以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或者对一对争吵的夫妻来讲，无论你在什么情况里面，你如果发现你常常在犯罪，那有一个很简单的诀窍，这是以前一个老传道人跟我讲的。刚跟我讲的时候，我非常非常不明白，我后来才知道。
这算是一个秘籍，现在要传授的。对
对对对，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够忙啊，你服侍主不够忙。
哦，让自己忙一点。
哎，让自己忙一点，这个话讲起来好像非常不对，非常不属灵。但是我们所说服侍主让自己忙一点，意思就是说呢，让圣灵做你的主，让圣灵带着你好好的服侍。
嗯，
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献给他，他有很多用处的，有很多很多的需要的，对不对？
身子要是让他这个很闲散的放在那个地方的话，
哦，他肯定要出问题，
比较容易，
他肯定要出问题，对。
所以从现在开始，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就去跑5000公尺。
自己忙一点，
你就去发福音单张也好，你去教会里面帮助人也好。嗯，
对，
常常有人在劝人家来聚会，他说你看你来聚会的时候你没有浪费时间，而且你在聚会的时候你不太会犯罪，这话讲的对不对？
嗯，
讲的对啊，因为圣灵在带着你，你在查经的时候，无论你查得很枯燥也好，查得很有收获也好，是不是？
至少没有在犯罪。
对，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的身体、你的手、你的眼、你的嘴是跟着圣灵这个火车头的。
哎，这个讲法也的确很有道理哦。嗯，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什么到教会去啊，参加这个参加那个，觉得很没趣哦。原来最起码，有这个好处在这里。
对，当然我知道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信主，你单从这个角度听，你可能觉得这好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啊。
嗯，
但这个我们没办法再跟你解释了。
对对对，你要自己试试看。
你怎么样把你的老情人丢掉？你得娶太太，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我这个话说的有点不恭敬，对不对？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主人，我们就不会跟着我们的旧主人跑。
嗯，
这是一个基本的诀窍。
嗯
啊，当然，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与罪断绝。啊，
嗯。你讲到这个，我们是这个是要再做一集的节目，
这个需要另外再讲了。
对
呀，
这个
基本上
到今天已经六个月了，其实我们这个洗礼的这个问题，还有好几次的节目，应该好好来做一下。
严格的说，当我们信主，尤其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这个火车头与我们中间一切的锁链呢，已经被切断了。
嗯
啊，这个老火车头。不过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还常常会上当。所以圣经的行话是说，我们已经不欠这个肉体的债。但是他必须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你必须晓得你现在已经可以不必听他，他在你的身上已经没有势力了，这个你必须要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然后不单如此，你还有一个新的火车头拖着你往另外的方向去走，这样你就能够胜过情欲，胜过撒旦。胜过情欲绝对不是一种操练苦修，不是。
对，
情欲对你的力量永远不会减弱。
嗯，越操练越苦修可能会越增强，
是有这个可能。所以你看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啊、和尚啊，犯很多淫乱的罪，为什么？
对，
他每天在那里压抑他，其实不是他的办法。
对，
啊，
有一天火山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
大原则来说，从约伯的事情上，我们应该看得挺清楚了。
嗯，
撒旦是要干什么？撒旦是要我们当面弃掉神。撒旦怎么样让我们弃掉神？除了让我们遭遇挫折之外，还有呢？尤其在这里显出他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就是我们的身体。他借着对我们身体的攻击，就能使我们犯罪。他希望我们能够以口犯罪。
哦，所以这边以口犯罪，不是说哎，他有没有去骂他的这个，
不是
骂骂他的妻子啊？哎，不是这个事情
啊。其实也是，你说我们两个人吵架，不如说我们两个人以口犯罪，这样子。对你自己比较有警惕一点
哦，所以吵架哎，讲起来算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了，对。
以眼犯罪，以手犯罪，最难克服的是以口犯罪，对不对？
嗯，
撒旦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来让我们弃掉神。
那所以，例如说我因为这个的确是不容易。例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常常容易以口犯罪，对不对？旁边忽然一台很快的车忽然切进来，对不对？
是啊，
很容易就以口犯罪。
你很生气，以口犯罪就叫做当面弃掉神，在这里是一个很清楚的等号。
哎呦，我们真的是大家要小心了，小辈也要警惕。
可是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撒旦的工作，以及你怎么胜过他的工作。
嗯，
啊，他在约伯身上一坐，圣经一记，你就晓得了。
嗯，
你就晓得我们人生征战的重点是什么。你必须持守你的纯正，在一切的事情上不以神为欲望，也不以口犯罪。你要怎么样让撒旦不再来攻击你？就是像约伯这个样子，这是非常非常重
要。
只要
这个东西抓住了，
你这个东西抓住了，撒旦就退
去。这个撒旦哪里没办法，
他哪里
再来搅扰你了？
他真的哪里没办法。你看到后来，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神又给他怎么样，所有失掉的都还给他。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
嗯，
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
哦呦，都好几倍数的增加。
嗯，这个很臭的。
嗯，
你到加州去就知道，前面一团黑黑都是牛，哇，臭得不得了。
嗯，那他死掉这些孩子，他后来又生了。
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所以表示他又生了嘛。
哦，那他到底是不是跟那个叫他说这个弃掉神死了吧，那个妻子该不会又是跟他在生嘛，他可能换个老婆了吧。
小妹啊，
我都当坏人，我为什么一样当坏人讲这种话呢？对不对？哎呀，这个为什么我们再倒过来？我要问蒙哥，嗯，我在问蒙哥啊，那你回答我。
这个我真的答不出来。不过他有一个这个十五节，他在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
哼，哦、嗯，那前面的没有这样，前面没有这样讲。那就很有可能他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位。哦，
世外桃源没有答案，但是听众朋友可以下礼拜天呢、嗯、去问你们教会的牧师。
你有没有给人家出难题？对不对？哎，欢迎听众，你要是问完有答案，请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不用打，不用告诉我们。
打了本节目也不会播出。
这个问题还是要研究一下。
好了，
去问问你，问问你的牧师吧。
下台。我们两个在这里扯，把多马的时间都用掉了，只好摆到明天的节目里去了。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